所以它相对更加排到楼板。我们说这儿存在一个问题，造成的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居家呢，它是用这个景的，我们它去房产的时候，站在七二广场到内陆所在地，是我境外范围内的，那当时你在那儿看我们没有设立，所以啊，每年都会到那个地方。不知道是在四国这地方啊，老二去境外啊，规模不太就大了，对，十五
公里之外。刚才这东西没有了。
那数额的话，
刚才基本上没有，
在那个法律法律的
是
吧？
耽误了很多时间。
应该在某一个节日呢，你们家都拿去，再一家老小又去啊，规模去设计啊，这一次的方案从实际上在第七节啊。一直到第九节，就是这样描述：每年上了153啊，像上银行的这个时候，一家呢都以双份给他了啊，品级呢仍是接受他，也是他出行不吃饭，他赚过这家了。对他说：“他呢，你为何出行不吃饭？是因为好处呢？与我不比十二还好吗？”他们说吃喝完了，他呢就站起来。其实你在一个平滑变得煤矿旁边坐在植物下面，你说地方怎么样？每次去献祭的时候，这空拿拿的位置，是了是了，这个皮你拿的辛苦，而丈夫呢，对他呢，不是这个倍加照顾两难，还想说他，
这边现在
比他的病还是更好。你说你那家吧，他能够理解他的妻子。他的心情了，他能不能感觉到他妈的心里面就能抽烦，能不能？我想说，你这家长身上我可以看到什么？能不能看到我们的努力？我们做教育能看到，能看到这些东西。我想可以看到哈，我能看到我这意思。那有时候呢，我们做教育呢，对自己的心呢，心并不了解，对他的心情呢，其实是糊涂啊，并不了解。不能够体谅他的难受，他也明明是难过，我说啊，这是叫毛良浩，那有什么好难过的？是不是？那个事儿叫毛良浩啊，那精神保姆的那个事儿啊，那个知道如何来去体贴、去理解一些弟子太太。他不知道啊，双方的这个人，他一定是知道那个啊，他的先生呢，对他还是很不错的，因为给他双份的啊东西。对他啊非常的友好，但是呢，他是没办法满足他心的需要，不可能真正满足他的心。那从这里的描述看呢，伊丽加呢，他的这次写的是吧，他写的平安记。那根据平安记的条例呢，除了烧掉的部分以外，啊，其中一部分食物要，一部分那个肉要给那个祭司，啊，其他的话要给那个献祭的人和他的家人前来享用作为食物。在用餐的时候，他呢是没有。没有吃任何东西，那等到他家人吃完了以后呢，他就是站起来，而且做什么呢？下面经文告诉他们，他要在神面前做祷告。那在第九节的后半句这里说，祭司已经在离啊列的煤矿旁边坐在自己的位置。啊，上面我提到当时事件还没建，所以讲的是会幕啊。那这里讲的祭司已经呢，很可能是大祭司已经，因为下面啊过了走，下面经文告诉你过了走。五年以后，哈拿再次又见到以利。那当时一般的祭司呢，他们出来服侍的时候是跟当时的条例呢，他们在会幕里面会有二十四拜的祭司，那他们是轮流当的，根据抽签抽到以后呢，会有15天的服侍的时间。上面介绍了一章的十一节的说。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并许愿说：“外君是耶和华呀，以若垂顾给你个苦行，眷恋不忘给你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”告诉我们，哈拿心里极其痛苦啊，在神面前痛哭流涕。大家也迫切恳求并且许愿。那从这里描述看到，他非常清楚，他所敬畏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？他是万军之神， 他是创造一切的，他是掌管一切的。而很多人来顾念，来垂顾他的父亲，要忘记他的来处。阿哈巴在神面前呢，称自己的婢女，婢女是女仆，女仆在当时是最低下的奴隶。他哈拿他非常清楚自己，对自己不配，把自己看成是最卑微的人。他哈拿在神面前打过几处打过了，是他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形态。说哈拿是一个祷告人，他是一个祷告的心，他不仅是祷告，他是不断的祷告，在神面前恳切迫切祷告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至少提到五次，这是有五次讲到哈拿在神面前不断的祈求祷告。哈拿向神祈求什么？告诉他要向神求一个儿子。哈拿心里面非常清楚，孩子是神赐下的，他能否怀孕生子，主权完全在于神。哈拿想得到儿子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为他养老送终，还是干什么？这里讲得很清楚哈，还要让他忠心归于耶和华。那他如何将儿子归于耶和华呢？下面经文还会提到。哈拿说他不会有机会到剃他儿子的头啊，在这里呢，哈拿讲的是拿西尔人的他们所做的事情。什么是拿西尔人呢？民数记第六章有一段描述，民数记第六章的一到五节，这里这样说：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的以色列人，你小的以色列人说，无论男女，许了特别的愿，就是拿西尔人的愿，要离俗归耶和华，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，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，不可喝什么葡萄汁，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，在一切离俗的日子，凡葡萄树上结的，不可吃皮所做的物，都不可吃。那他一切逾越离俗的日子，不可用剃除他的剃头，要有法流长长了，他要圣洁，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来了。这是神提到摩西的颁布的关于拿西尔人和他们所逾越的这样条例。那这里有一段解释，拿西尔呢就是可以的意思，那逾越的人呢，他们甘愿把自己归给耶和华，把立志要归的脱离世俗生活，一个最好的用葡萄都没法储存新鲜的，他们就会什么把它发酵，一旦发酵，葡萄里面就会有酒出来，就发酵，不要吃那个跟这个酒有关系的食物，那除了在手上面结的以外，他们这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标志，他们流产化，就是不理发，不剃头发，那么这样就成为是要跟一般人有分别，他不剃头的在外表跟别人有分别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他们要失去这个圣洁生活。那么许拿西尔人这个月的人呢，可以是几个月，一段时间，几个月或者几年都可以。这些人呢，哈拿的祷告方式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了。那看到一些情况，祭司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以为哈拿
没
有反应，对酒，就责怪他说不应该在那个时候对酒。很显然，已经看到了，他自己以为是他看到了，不表面，这边不了解情况。我想这对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的好奇啊。你说你们看到的是什么表面，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，以为自己错了，就什么茫然下，结论 你说的方式。这样的行为是不要贸然的下，因为不然的话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。像上面讲到的，输了夫妻间的仇，哈拿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仇富的妇人，心就冷静，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确的女子。”我因被人激动，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丈夫去。你说也可以平平安安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并非你向他所求的。那他在这里成为一个女什么？是主人，因为一定是神的大祭司。哈拉这样讲的是非常比较尊敬啊。他告诉一些人，事情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子，请不要把他看成不检点的女子。他并没有喝酒，只是心里愁苦，又被别人欺负，所以他在神面前在倾心吐意，默默的向神来祈祷祈求。那以利在了解情况以后是如何回应的？因为哈拿做父也是能够成就他的旨意。第十八节这里说，哈拿说：“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。”啊，于是夫人走去吃饭。面上再不再操劳，哈拿因着祭司呢为他祝福，心里面得到平安，给他的操劳就消失了，高高兴兴的用饭吃。哈拿在神面前不断的祈求，不断的祷告，得到了神的安慰，心里面得到了意外的平安跟喜乐。这就是罗马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保罗告诉我们的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六到七节来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好，我提醒我们，要一无挂虑，如何可以消除挂虑？如何可以消除？我们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要借着祈求、祷告和感谢，将所要的告诉神，现在就会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，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在上面讲了一章十九节来说，事情都像是完成了，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会拉姆到了家里，以利加拿和去哈拉同房，耶和华护念哈拿，哈拉就怀孕，日期满足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说。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回到自己老家，拉玛捡到第二天早上，哈拉再次回到归宫，在那里敬拜赞美神。之后回到家里面，原先的同房怀了孕，这里说呢，因为耶和华顾念哈拉，他就怀孕。再次告诉我们呢，怀孕生子完全是神的主权，决定权完全在于神。而祭拜之后呢，哈拉的确生了一个儿子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今天我们要会非常容易的提前知道孩子的性格，在以前情况完全不一样。在孩子的出生以前，父母是不会知道啊，这个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，哈拿向神祈求一个儿子，神就答应他，他真的得了一个儿子。告诉我们的神是的确是信实的神，哈拿给把儿子起个名字叫撒母耳。这里一个解释，撒母耳是什么？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那在怀孕之前的哈拿在神面前祈求许愿，假如能得到一个儿子，他就会完全让他完全完全无欲，他的意思在服侍神。他们结婚以后很多年以后了，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，他实在能把儿子归给神吗？好不容易得一个儿子，他休息不了，他不会再对别人休息，他舍得起来，他舍得让他一生来服侍他，不是什么？你想到二十二节的时候，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，要向耶和华献年祭，并怀所许的愿，哈拿却没有上去。对丈夫说：“等孩子断了奶，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，他永远做的。”啊，以利加拿又要带着家人呢。再次到四处去献祭去敬拜神， 我们现在这里头讲的话，他哥们儿家里边儿，那个树了，旁边有树，树，树一个，你家老师就这么近些儿，他每天就带着家人去啊，是我去，就在那儿取现金。我不太清楚这里的年纪是指的哪一位啊，哪一个县级。不过呢，对，讲到这儿许愿的劲呢，说的就是比较肯定的是哈达在十年前许过的那个愿啊，为那个叫献祭。那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，假如一个人的啊愿望这个应允了，那他需要这个献祭来向神来还愿啊，兑现他的以前的承诺。哈达呢愿意吃从摩西律法的规定呢，要为啊为自己的啊这个许愿来还愿。但是这一次呢，就告诉我他没有打算跟丈夫一起去。他要等到孩子断了奶以后，他专门去朝见神，到时候呢，让那个孩子永远的住在会幕啊，住在神的殿里面。那哈兰丈夫对他这个想法怎么回应呢？在二十三节这里说，他丈夫命迦南说：“就随你的意行吧，可以等孩子断了奶，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。”于是夫人在家里抚养儿子，直到断了奶。啊，哈兰丈夫没反对他。啊，完全支持理解他的想法。等孩子断了奶以后，再专门去怀孕。啊，这里讲了，你像他对新的哈兰说了，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。这话什么理解？应验什么话呢？被强调是赐福啊。一个家男呢，愿耶和华神呢，能够赐福他的妻子哈兰啊，愿他的妻子那样做的能够得到神的赐福。得了丈夫同意以后呢？他就在家里面专心的来抚养他的儿子，等他断了奶以后啊，一直等到他断奶。那他什么时候断奶呢？圣经没有说，有人可能猜测啊，可能年纪大了，可能三四岁、三五岁的样子。按照之前啊，按照前面许愿的，那么断奶之后，他呢，理当把儿子要送到会幕，要归给神，再把。神面前他都来服侍，前面我也讲到了，结果很多年以后，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，我又抚养了照顾了好几年，他跟儿子桑德一定有很深的感情，还有说他真的能使得把桑德给送走吗？二十四节这里说，既断了奶，就把孩子是我到了樱花的边，又带了三公牛，一把细面，一皮带酒。那时孩子还小，斩了一只公牛，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。他呢没有忘记他在神面前之前的承诺啊。孩子刚刚断奶，他就马上带孩子去到以利的殿。我这里讲孩子还小，那就说明了当时上面年龄呢可能得有几岁的样子。他没提到过这个殿不是圣殿，而是会幕啊。所以上面出生以后呢，大概是过了一百年。圣殿才被建起来。哈兰呢，除了把三个人带到圣殿之外，他还带了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就是献祭的祭物。他带来了什么样的祭物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带了三只公牛，一把细面，一把呢相当于22升，大概是今天的50磅，还有一瓶酒。那从其他地方我们知道了。因为献祭的人呢，一般一次都会献一只啊牺牲，比如说一头牛、一头羊或者鸽子。那献牛呢是最昂贵的一个献祭啊。那这里呢是告诉我们，哈兰不是献的几只三只公牛。那么根据摩西律法的条规呢，假如你献的是牛，那只需要1/10依法熄灭；假如献的是羊，需要1/3的依法熄灭。那哈兰呢献上呢是三头公牛，还献上一法整个一法熄灭，是50磅的熄灭。以前不是现在磨灭粉非常容易，以前要磨细面粉是非常的困难，要磨出50磅的细面粉就是相当大的工程。那从哈兰的献祭我就看出了，给看出了哈兰对神的感恩，他改的心是何等大，因为他深深感到了神的恩典，神给他的恩典是何等大，他没有忘记神给他恩典。 都没忘记他在神面前许愿。我现在就说了，他就把三儿带到以利面前。26:27的说，妇人说：“主啊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妇人就是我。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赐给我。”他呢再次听一声以利呢是把主表示对他尊敬。他呢告诉以利呢，我敢在神面前起誓啊，从前在你面前那个打发这个人就是我。这是4-5年以前的事儿。那大祭司呢见很多人，他很难会记得有这样一个人或者他许过什么愿，但是呢对哈娜来说这件事情是非同小可，他不会忘记。大祭司呢是在人面前代表神讲话，所以哈娜要记得大祭司呢在神面前要述说，要表达他的心愿。他在神面前呢表示啊该说什么，他说我曾经向你祈求啊得一个儿子，你答应我的祈求，这个孩子就在你面前，就是他。哈娜在神面前啊表达了他的感恩。对哈娜是一个感恩的心，他是一个感恩的母亲，他常常铭记神的恩典。他不仅是感恩，他不仅是常常感恩，他愿意用行动来回应他的恩典。他准备如何来回应？28:28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于是在敬拜耶和华。他呢听非常清楚，他之前在神面前所许愿，他知道儿子撒母耳是神的应许，他没有在改恩之后把孩子带回家，而是按照之前的应许将孩子放在了圣殿里面，让他要忠心的在神面前服侍。那这里说归忠心归于耶和华，什么叫归于？归于完全的交托，全然的奉献，将撒母耳交托给神之后了。啊，哈娜又在圣殿里面继续来敬拜赞美神。说哈娜对神呢是一个全然的信靠，他是一个全然的交托，没有任何保留。将哈娜将儿子撒母耳交给神，他是发自内心，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，哈娜做了一首非常优美的诗，他记得诗歌来表达他对神的感恩，来称颂，来赞美神的恩典啊，神的对他的怜悯。我们没有时间看这个啊，整篇的诗我们看几句。撒母耳记上的2:1-3，哈娜说。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，对我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，也没有排斥上向我的神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，也不要出狂傲的言语，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。好了，这讲他的心因耶和华欢乐，他的脚因耶和华腿高举，他的脚讲的力量啊，他心的力量是被神高举，他心里边对他的力量啊来的神啊，他这里就是他张开口向他向仇敌张开口，他向仇敌张开口干什么？是去咒骂他们，是去用言语去羞辱他们。这经文告诉我们，他正在向仇敌张开口是要大声的宣告。他信奉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？是可以辨别的神，是一个圣洁的神，没有别的神可以与这位神相比。他是大有智慧的神，知道人的心思意念。那从其他人从历史表面说啊，他在那里哈拉在那里称啊颂耶和华是一个公义，还要什么？还要勇士，只要让软弱的刚强，让高的降卑。谦卑升高，哈娜心里面就是充满了敬畏啊，感恩喜乐。这是我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启发，什么样的帮助？这经文告诉我们，哈娜是一位什么样的母亲呢？她的生命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提醒和帮助？ 啊，不仅是每一位母亲的抱怨，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是我们每一个人向往的一个抱怨。他是一个自动掌握的人，他是一个啊，他有一个掌握的心智，他是一个常常知道感恩的母亲啊，他不会忘记谁给他的莫大恩典，他也是一个愿意全然交托的一个人。他回头很多年都没孩子，别人瞧不起啊，别人羞辱，心里非常哀痛。他没有自暴自弃，他愿意来到神面前呼求，向神哀求，求神怜悯，顾念他。他呢，在神面前祷告了多久？祷告多久？他的丈夫除了娶了第二太太以后，又生了好几个孩子了。他呢，还没有怀孕生子。可能十几年时间都过去了，在那么长时间里面，神一直没有答应他的祈求，但是他没有放弃，他持续不断在祷告，在求神帮助他、怜悯他。他呢，每年跟着丈夫去会幕，继续去敬拜神，在神面前不住的恳求。正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多次提醒门徒们，要什么恒切的、坚持不懈的在神面前祷告。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，陆先生的手边的讲话，我们是否也会不时的在神面前祷告？还是祷告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没什么变化，我们就停止祷告？我们教会每周三有个祷告会。有些事项一直在发生。那我来，我是26年以前来的教会，有些事项我们常年祷告，没有变过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好像很多事情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。在那样情况之下，我们还在要不要祷告？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事情没有变化，实际上有我们可能就是不知道而已。当然有时候有些事情呢，神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来成就，神是要记得祷告，让我们能够来被磨练，记得祷告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信靠依赖他。祷告得到神的应许之后呢，哈拿没有忘记神的恩典。婚后多年以后，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儿子，对哈拿来讲，这个孩子是他的至宝，是他的全部。但是他没有忘记神在神面前的许诺，他知道那个孩子神赐给他的，他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神，他全然交托，要让儿子一辈子一生忠心服侍。我们自己的是否会把我们开的最好的、最宝贵的献给神，给他使用？也许我们以前在神面前曾经许诺过。比如说，假如神赐我一个工作，给我工卡，给我绿卡，那我就好好什么，准备好好在，好好读圣经，好好在那个花点时间，那个在教会里面去，能不能参与点什么服事？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这样许过哈？也许早就忘记了，也许开始很热心，后来慢慢什么，变得不冷不热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可以像哈拿一样，愿意常常记得祷告，继续来仰望神，也能够常常来能够思念这个能够回应神的恩赐，神一路的带领，也让我们能够愿意的全然交托，能够盼望我们愿意更好的被神来使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再次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将哈拿给我母亲放在圣经里面，就是为我们今天人所预备的。我看到他的人生也是充满了坎坷，充满了更大的挑战，但是他没有放弃在你面前的祷告。他多年愿意在你面前呼求，他知道你是万军之神， 看到他在你面前这样横切的祷告，你垂顾了他。也不帮助我们今天的人，但是也是让我们能够可以从哈拉上能够得到一点帮助，一点启示，让我们这些与信靠你的人，真是能够也常常思考，记得祷告来到你面前，能够也常常能够使出一个感恩的心，也愿意把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，能够摆在主的面前，给你来使用。天父，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。我现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。
阿门。
好，下面我。